识哲学就从认识台湾哲学系开始。解构哲学系每集访问一个哲学系所，让大家了解台湾的哲学体制教育在教什么、学什么、玩什么。各位听众们好，欢迎收听由哲学新媒体直播的解构哲学系，我是节目主持人宪怡。每一集呢，都会由我来访问代表不同哲学系所的来宾，带大家透过我和来宾之间的访谈，多了解台湾哲学系，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让听众朋友们认识哲学。这几集节目听下来，大家对哲学系都在教些什么有概念了吗？来宾们在介绍哲学系所提到的那些教授科目的名称，譬如像形上学啊、知识论等等，大多是哲学基本知识的科目名称。不过呢，就我的观察和我自己念哲学系的经验，不管哪个哲学系所，除了哲学基本知识的传授之外呢，通常都很要求哲学系学生的论证能力。因为不管是哪个哲学科目，通常老师一定会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想法以严谨的论证形式，用有逻辑的方式呢，把自己的主张写下来。也就是说，要哲学系的学生用哲学论说文的方式来写报告。这种论证能力不同于辩论的能力，可以说是哲学系希望能够传授给学生的主要哲学能力之一。透过哲学的写作方式，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深化与强化，形成一个能够抵抗反对意见、相对稳定的论点。这听起来应该蛮酷的吧？为了鼓励青少年能够多思考，认识自己的想法，哲学新媒体呢，每年都会举办台湾青年哲人奖的哲学论说文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了，也已经开始征稿咯，即日起到8月15日截稿，欢迎15到19岁符合参赛资格的青年哲人们踊跃投稿。透过写作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进行深化和强化之后来投稿参赛，有机会能够获得15000元的奖金哦。如果你已经过了参赛年龄，也可以鼓励你身边符合资格的朋友们来投稿，或者你也可以考虑订阅哲学新媒体，参与支持哲媒举办这个鼓励青少年进行独立思考的竞赛活动。每个月只要200元，就能够鼓励年轻人多进行思辨，提升年轻人的思考品质哦。回到今天的解构哲学系，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个相当老牌的哲学系，学制规划相当的完整，师资方面也很多元跟丰富。邀请到的来宾是曾任台湾高中哲学教育推广学会理事长，对哲学普及推广不遗余力的吴峰维教授。就请听众朋友们来听峰维老师的介绍，一起认识文大哲学系吧。听众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文化大学哲学系的吴峰维老师来接受哲学新媒体的访问呢，请他来跟我们介绍文化大学哲学系。首先呢，我们先请老师跟听众打个招呼，然后也请他顺便自我介绍一下。
好，宪怡好，然后哲学新媒体的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在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的吴峰维，我的专长是伦理学、康德哲学、法政哲学还有美学。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代表我们系上跟各位谈一下我们哲学系在做些什么。
嗯，好的，那文化大学呢，就我粗浅的认识呢，是算是在台湾比较历史蛮悠久的一个哲学系啦。那他们有大学部，然后也有研究所的部分，算是一个相对学制蛮完整的一个系所。那不过我相信蛮多听众应该对文大的哲学系它到底系部上是教一些什么，或是他们的研究的取向是什么，还是不是很了解。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峰维老师这边跟我们多讲一些就是文大哲学系的一些细节好吗？
是哦，文大哲学系呢，因为整个文大的创校时间已经50多年的时间。
嗯，
那在文大其实创系的第一系其实就是哲学系啦。
嗯嗯，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校务会议，每个系所都会排排坐嘛，那排第一个就是哲学系，对，代表说这是全校的第一系的概念。
嗯，
那所以历史就这么悠久。那文大的博士班也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士班。 我们现在在台面上看到的很多哲学系所，它的硕博士班其实都在90年代之后才创建的。所以在90年代之前呢，全台湾的博士班以及硕士班其实是并不多。那所以文大有他自己悠久的历史。那我是在2009年才加入文大。那来到文大的话，就很喜欢这里的同仁。那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文大的几个特色。
是。
那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文大目前有11个专任老师。然后会再加一位，我们有一位特约讲座教授，就是我们的前院长黄霍老师。那所以目前呢，就是系上会有12位老师来指导学生。那在12位老师当中呢，我们女性的比例相对在全台湾的比例还算是高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哲学界，其实在西方也是这样啊，哲学界对女性并不是特别友善的一个学科啦。那我们系上有5位的专任老师。所以就性别比例是比较多元
均的，
也比较性别友善，就是我们系上老师呢，在性别研究啊，在性别意识上都比较前进啊，我可以这么说了，就比较进步的，所以比较不会有大家一般理解的那种啊，哲学界那种厌女的言论啊，那种类似的现象会比较少见。
是，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老师的构成。那第二个特色就是我们系上的办学的主张，就是中西哲学并重。所以一开始就很刻意的，就是要维持中西哲学的1:1的比例。所以我们系上一直都维持这样的传统，就中国哲学或东方哲学的研究者跟我们西方哲学研究者，大概都是一半一半。那所以就整个系上的我们的教学研究的特色呢，比较多样。这也算是我们另外一个特色啦，因为在台湾呢，哲学系所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是。
像宪仪跟哲学新媒体的朋友们，大家都很熟悉。中正就是以分析哲学见长，
对，
所以你可以说，在亚洲呢，分析哲学最强的系所之一啦。那起码中正哲学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志。
对，然后还有我们上次访问中山，他们是以欧陆哲学
是，
对，做主要的特色。
对，那如果回到中正哲学，中正哲学没有中国哲学的专业的老师，有啦，就是钟鸿老师可能会有。
会涉略一些，对，
对对对，但基本上中国哲学的讨论是比例不是那么高，
对，不是中正的强项，
对，也是不是中正感兴趣的啦，
对对，也可以这样说，是
每个系所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
那我们系上就是一直都有一半的师资是专攻中国哲学，
嗯，
啊，这是我们的特色。那在西方哲学的范畴呢，也一般会区分欧陆哲学跟英美分析哲学的区隔。那我们系上大概也都有 ，OK， 有刘德的老师，有专攻欧陆哲学的老师，也有专攻英美分析哲学的老师。那在中国哲学的领域里面呢，先秦诸子啊，两汉哲学啊，然后宋明理学或当代的中国哲学，都有老师会教授。所以这是第二个特色啦，就是除了我们性别多元之外，或性别友善之外呢，我们的师资比较多样性，比较综合，这是我们第二个特色。
算是如果就读文大的话，就是基本上算是资源很充沛的一个系所。
是，其实不讳言了，很多很多学生啊，我想每个学校都是这样子，在填入哲学系之前，其实都不知道哲学在干嘛。
我们希望做了这个节目之后会改善，这样。
希望能够对提升大家对有基本的认知。
对对对，
那其实像我自己也长期在做哲学推广嘛，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希望大家知道哲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不会有那种错误的理解，或者哲学就是来算命啊，就做一些玄学的东西。其实它也是一个跟当代的学科合作非常紧密的一种理论啊。所以回到我们系上，刚进哲学系的人通常都不知道哲学是什么。那因此给学生一个比较多样多元的环境。我就是一个让学生可以摸清楚自己想不想要读这个学科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啦。那我觉得我们系上呢也欢迎这样子，就是我好像对人文学感兴趣，我喜欢历史文史哲的东西，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自己喜欢走哪个面向，走很分析很欧陆还是很中国哲学或佛学。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那你在一个比较多样的环境，你比较有机会可以厘清自己的性向。
做一个比较全方位的探索之后，再做后续的研究领域，这样子。
没事。
那接下来是要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学制的规划吗？
好，学制的规划是，那温大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学士班、硕士班跟博士班，
嗯，
这个三位一体 ，OK， 就是比较完整的哲学的学制啦。
嗯，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特色，因为历史很久，所以有三个班级同时存在。我们的简单的说明叫做学制好了。那我们学士班的话就一般就是四年毕业，这是一般正常的毕业年限。
嗯嗯。
那但是我们也有可以提前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毕业的这种
设计。
你这个设计是。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毕业总成绩有达 80, 你如果学分呢，因为我们大学部的学分是128个学分。
嗯。
你三年都已经把128个学分都修完了，成绩有有80分以上。
嗯。
那你占据全班的 10%, 前十分之一的名次的话，
是。
你都可以提前毕业。
哦、
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其实读三年就毕业。
哦 ,OK, 这倒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设计。
对，非常弹性。
嗯哼哼。
那也蛮多同学就提前一个学期毕业。
嗯。嗯，
那这是一个比较弹性的地方。那在128个学分里面呢，我们的哲学的专业的必修课是32个学分。
这算少吗？在大学部里面。
大概差不多。
哦、差不多 ,OK。
你已经压到底线了啦，我们都希望学生的学分可以更多元。
Okay.
我们鼓励学生去其他科系去修其他的学科的内容。
嗯。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学分要求数是压到全校最低了 ,OK。
嗯。
已经无法再低了，就30。
OK,
然后另外36个学分是通识课以及共同必修，那个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比如说国文啊、英文啊，那个就不是我们可以动的。但是我们的哲学的必修学分32学分，所以换言之，学生有60分的学分可以自由选修其他科系的科目。
嗯嗯嗯，也是算是蛮多的啦，就是可以修除了哲学系之外的其他的课，这样
也没错。而且我觉得文大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文大呢，这是一个很老牌的大学，所以学院非常的多，基本上除了医学院以外，什么学院都有了，什么艺术学院什么都有，所以我们总共有14个学院。
是。
那14个学院呢，就是你基本上你如果对任何的学科感兴趣，你都有机会去接触，可以去上他的课。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型的大学的好处。那你可以很多样的去探索自己的形象，所以我每次遇到我们大一的学生或者是来考试的学生，我都跟他们讲说，来到文大呢，你就要利用它的优点，因为每个学校它的优点跟缺点。那我讲文大的优点就是它是很多样的学科，
嗯，
很多的学院。那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探索的人，那它是一个适合你的地方，你可能不清楚这要干嘛，那你可以多方的去学。像我们很多学生都跑去修法律系啊、经济系啊，还有人跑去修理学院的课程，因为他觉得，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就跑去修人家的课程。
嗯，
那像我昨天我导师的聚餐啊，那我就一个学生，他的辅系也跑去修光电物理，光电物理系的辅系，我就开玩笑说，你想干嘛？你要去台积电吗？或者什么？反正就是好玩啦、
想要了解那个科系在做什么这样。
对，是。
是 ,OK。那介绍完大学部啊，那是不是也请这个老师帮我们讲一下，就是研究所上面的学制，在文大念哲学研究所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或是什么需要跟我们听众说明的部分？
是，我们的研究所呢，毕业学分是30学分啦。
嗯。
那就再加上你的毕业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那我们的基本的精神也是中西哲学并重，所以你今天是要研究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的，都很欢迎来到我们的所上来报考。
是。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制度，其实给大学部的学生呢。
OK。
叫四加一，就是在大学部的话，你读完大学学位再加一年，你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
哦、oh, ，真的。
那这样的制度的设计是让已经读完三年的学生，他可以跟我们硕士班一起上课，等于他的大四是在上硕士班的课程，对，
对 okay.
等于上硕一的课程、
嗯，
然后最后在一年的时间再把学分补完，再加上，那如果你的速度够快，你把你的论文写完的话，你
就可以毕业了。
对，等于用四加一的时间就拿到你的，
就一年就拿到硕士这样子，
就拿到这个学士跟硕士的学位，但前提就是论文可以写完了、啊哦，只是说你如果。完成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完成你的学位，
就是最快的方式是可以的这样。
对，所以对、对我们的大学部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参考这个机会，就是 你进来之后你可以花五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同时拿到你的硕士学位。
嗯哼，那老师，我好像有在网页上看到，就是有关外国交换的部分，就是文大有提供这方面资源吗？
哎，没错，因为好像文大因为很老牌，所以呢，他跟国外的姐妹校缔结的学校非常多，
嗯，
所以一般也听过的日本的学校、韩国的学校、中国的学校，然后欧美的学校都有很多选项。
嗯、
那我们跟这些姐妹校都有签约的了。
嗯哼，
就是你可以到那个学校去交换，
嗯，
但是会考量你的语言的能力。文大以前就是，例如说韩语特别强，
嗯哼，
那所以，但是如果你韩语不行，你倒没办法到南韩去交换了。那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去
英美吗？
用英语或者用中文、
哦、用英语的国家 ，OK，
或者用中文，因为我们系上比较多的学生其实选择的是到中国去。
哦、OK
要换一个学期，
嗯哼哼哼，
像有同学就会跑去比较远的地方，会跑去甘肃 OK 那也有同学跑到南京大学，
是
都是他们非常好的大学，都是985的大学，
嗯，
那前面交换有一学期的生活经验，了解不同的地方的人怎么做学问，然后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嗯，
那你只要缴一样就是我们的学费啦，你只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用就可以去了。
理解理解，我真是蛮好的一个机会的。那在学习环境方面呢，就是文大大家应该都觉得他在山上对不对，就是有点遥远。
遥远相对了、如果今天是从捷运站来说啦，如果你今天从建潭站，红线的建潭站，我们都有专车、我们有学生的专车，所以你可以在建潭站就直接接驳。那从建潭站搭学校的专车到山上大概顶多就20分钟就会抵达。Okay, 所以相对来讲你可能多花一点时间从所谓的市区到山上。
嗯，
那但是会有公车啦，
嗯哼哼，
有专车。那我们在新北投站也有接驳的专车。
我自己以前大学是念东吴啦，虽然说文大离这个市中心感觉好像有点远，但是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就是我还蛮喜欢那边的环境的，觉得很清幽，就是一个相当适合做思考的地方，这种感觉这样。那刚刚老师也有提到嘛，说其实现在台北交通也是蛮方便的。有一点就是离开远离市区，然后去做一个哲学上面的思考，算是很好的环境嘛。那在哲学设施资源上面呢，老师这边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部分？
资源的部分呢，文大我觉得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
嗯哼，
因为我们图书馆是比较新的建筑物。
嗯
啊，所以以前如果是老文大的人呢，就会抱怨说，以前我们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图书馆。因为都是这一二十年才新建起来的。
OK。
我们的图书馆因为历史很久，所以藏书非常多。
嗯哼。
那目前藏书量大概已经快将近200万册的图书。
嗯。
所以呢，如果是对于读书有兴趣的同学，
嗯。
文大其实一个宝库啦，因为它累积了50年的藏书，有很多文献可能甚至只有文大会有。
嗯哼哼哼哼，
例如以前有些有名的，就从1949年来台湾的这些思想家，他们死后的书其实都是捐给文大。
OK、
对，例如说钱穆的书，他是捐给文大。
嗯、
或者另外一个有名的叫做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叫张君迈。
啊，我知道。
张君迈他的过世后，他的书也是捐给文大。
OK。
对，所以。偶尔我有时候喜欢去图书馆去翻啊，就会看到这些思想界的老前辈他们捐赠的书。
上面有他们的笔记吗？
有的会有，有的会划线。那有的我就是看，有些可以看一些有趣的历史啦，例如说我有一次就去图书馆，我就查到一本海德格的书。
嗯哼。
那我看这个书一看，海德格的书他的诗集，我说很少见啊，在台湾怎么会有人进这本书。
嗯。
这边看。就盖章，就是其实盖章是签名了、是张君迈藏书。
嗯
当捐卖捐给文大的。那上面呢有海德格的签名。
哇，真的假的？
对，海德格的签名，就是一看就哎，我那时候看了吓一跳，说哎，原来这本书是海德格送给张君迈，因为张君迈是留德，所以代表张君迈呢，在二次大战之后，他也曾经去拜访过海德格，那是在战后的时候，因为上面有签上时间，是二次战后，张君迈在德国，他有拜访这个海德格，在佛堡，在 Flyburg 上面就有签名这个地点的名字，就是海德格说哎，给 Carson 就是张君迈的英文名字。对，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历史，这就是文大这个学校有历史的好处，就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奇怪其他地方可能不会有的东西。
我突然觉得老师这么一讲，那本书会不会你知道突然
立刻被偷
想要去借？没有啦，很多人想要去借来看这样子。
因为我一看到之后我知道诶，可能会有人偷偷把它走，所以呢我就赶快跟图书馆就申请，就请我们何化归老师，他就把它统一的集中在他的办公室。所以有的话就要去何化归老师的办公室才看得到。
OK, 理解理解。好，那刚刚听这个老师介绍了文大大致的环境嘛，还有他学制这样子，那感觉上就是文化大学哲学系是一个相当好的，对哲学有兴趣但是还不是很确定自己性向，是一个蛮好学习的地方。接下来会比较好奇的问题是说，那对文大哲学来说，就哲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上面，文大这边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嗯，是，那人才的培养的话，其实不敢讲非常高远的理想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培养学生就基础的中西哲学的基本的素养，然后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以及他们能够论述的能力。
是，
所以因为毕竟搞哲学的比较在意的是你今天如何思考，或者如何去陈述你的想法。
嗯哼，
那我觉得这是哲学训练跟其他学科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比较不强调的是纯粹背诵的知识，
是
我们比较强调你怎么论证，你怎么证明观点。那通常学生经过四年的训练，当然我没有做过量化的研究啦，不敢这么说，但我相信如果今天是认真的学生，他的脑袋一定会比较灵光。因为对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后设的思考的能力，知道自己怎么推出这个结论，怎么想这些问题，
是就是比较批判思考的能力这样。
对，是。那这种能力其实是做很多工作的基础的能力嘛。例如说，因为我以前博士在美国念的嘛。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他都是要去考法学院。
哦，对，有听说。嘿。
对，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错做其他的领域的工作，就不一定要从头到尾就是从事哲学，因为纯粹哲学的工作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多，但哲学的训练对于进入其他的领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是是，好的。那接下来那硕士班呢，就是在培养人才上面，就是大学部如果是一个比较批判思考啊，就是哲学基本知识的素养的培育的话，那研究所上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划吗？
研究所的话，我们也是中西哲学的比例是1比1啦。
是。
那但是会有一个必修课程，就是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都会有必修，就是要修一门，总共8学分，这是必修学分啦。
OK, 这个我好像比较少听到，就是在哲学研究所上面的话。
就比较传统的哦，应该在台湾是比较传统的哲学系才会做这种事。
对对。
可能台大会做这样的要求啦。
但像中正就没有，我以前念中正的时候是没有的。对对对，
基本上在90年代之后设立的硕士班都不会做这样的要求。
对，必修比较少，就没有这么多。
是，没错。那除了这个必修课之外，就是很多的专题，那我们就是会培养学生哲学专题跟专家的能力。
是，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对道家感兴趣的，那你就会修一大堆老子啊庄子的哲学的课程，就是专门的有探讨。会有系统化的训练。那如果你是对伦理学感兴趣，那你就会去修康德的伦理学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啊，这些课程。所以我们都会有专家跟专论的课程。那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了。
对对啊，应该大部分哲学研究所大应该就是都培养这方面的能力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那就文大上面有没有什么专攻的哲学研究方向？因为我在文大的网站上有看到，好像贵系有美学中心，是不是研究中心？这方面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这十年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中西美学研究中心。
嗯嗯。
因为其实过去十年台湾的大学评鉴做得如何？
嗯，对。
那其实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让我们去思考说，那我们除了在哲学的专业之外，能不能够还是不能只是说综合的特色，能不能够发出一个独特的？嗯，那当时我们就结合我们系上的师资的专长啊，就是我们在讨论说，那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东西跟其他的哲学系所不一样？
嗯，
那我发现说，哎，我们老师的美学的专业刚好可以形成一个研究群。
是，
例如说我们系上的老师，我们的另外教授何化归老师，
嗯，
他就是柏拉图美学的研究专家。
嗯，
然后全球有个叫柏拉图学会。
嗯，对，
他是唯一的亚洲代表，
他们的
因为那个他们用的字眼我忘记是理事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的 board member 就是唯一一个亚洲人，他是亚洲代表。
嗯嗯，
那所以他在国际的柏拉图学界他就有非常高的影响力。
我们之前哲学新媒体其实有记者去采访过何化归老师，那其实有做一个专题的报道，就是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哲学新媒体的网站上搜寻到这篇报道，里面就有谈到这个何化归老师他在国际上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介绍。
是，那然后还有一些做近代的美学，例如说我自己研究康德美学，然后有老师研究的是当代的美学，从19世纪从尼采之后到20世纪的美学的发展。
嗯，
那也有中国哲学的老师在研究中国美学。那所以我们就刚好就集合成一个研究群。
是是是。
那这个研究群呢，我们也很积极的想跟外面做合作啦。所以在2022年，其实大概在不到一年半前，2022年其实刚台湾刚解封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我们这系上就有四个老师。再加上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我们就一起到了德国的 Hildesheim。
嗯。
Hildesheim 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大学，大概这三四十年成立的德国大学。因为德国大学都好几百年了，所以
三四十年算年轻。
就已经很年轻了。
对对对对。
那 Hildesheim 大学呢，因为跟何化归老师在柏拉图学界的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知道我们系上在做美学研究。那他们系上刚好也在做一个美学的专题。一个 workshop,OK,、okay, 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全系过去，所以我们就到了德国去进行了大概有三四天的研讨会跟参访的行程。那这是我们的比较实质的跟国际的合作。那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呢也会有这样的资源。
嗯哼哼哼。OK, 那除此之外的话，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嘛，就是文大这边老师大概是十几位老师这样，那应该听起来就是他们的研究算是很多元。
是，那我刚才讲的是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中西美学。
对。
那另外就是我们系上很悠久的中国哲学的传统。
是。
那所以我们系上的中国哲学老师呢，非常常态的会到中国去参访。
哦、OK。
也会带着学生一起去访问。
嗯哼，
那例如说我们以前的曾春华老师，是他刚退休不久，
嗯哼，
然后华霍老师，然后目前我们的系主任陈振坤老师，他们都是很常态，其实在跟中国的哲学界的关系都非常好，
是
经常会有这个被邀请过去长期演讲的机会，
嗯，那
他们也都会带着学生一起去参访，
嗯，
所以呢，如果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嗯，
非常感兴趣的同学跟朋友，也都可以在我们系上得到不错的资源。
嗯嗯嗯，好的。那除此之外，老师还有要介绍别的吗？
这是两个，就是我们系上目前在我们的学校做比较多、比较明确的事情。那另外呢，
okay.
就是比较零星了、我们个别老师在做的比较创新的课程。例如说我们系上有古秀玲老师，他在从事儿童哲学。
OK,
以哲学之商的研究。 那所以他、他每年都会开一整年的哲学諮商的课程，就会带着学生去探讨如何用哲学来帮助人们把问题想清楚。OK， 所以这叫哲学諮商。那哲学諮商在台湾过去十年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科目。所以台湾有个叫哲学諮商学会。
对。
那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哲学諮商就像心理諮商师一样可以证照化。所以你拿了这个证照之后你可以变成一个职业的一个选项。那但是我们系上的哲学諮商比较不一样，那古秀玲老师的理念
是、
是把哲学諮商当成他觉得不应该把它当成就不只是这样，不是说不应该，是他的方向就不是在做心理治疗的工作，而是帮助你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
OK，
帮助你把问题想清楚，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系上老师在做的，还蛮有趣的。
OK， 这
个活动。
好，非常谢谢老师这边刚就哲学研究的方向的大概的介绍。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些比较跟我们一般大众比较有关系的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听众蛮多都是社会人士啊，上班族或者是一些青年学子、国高中生之类的。那我刚刚查了一下文大的网页啊，其实好像文大这边也有照顾到这方面的需求，提供了相关的一些资源，好像有蛮多资料。但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峰伟老师，就是针对一般大众啊，如果他们是对哲学有兴趣，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要到文大来拿学位的话，那文大这边有没有提供一些相关的哲学的资源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接触的呢？
是，那可能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古秀玲老师做的哲学諮商。
OK。
带领着一群我们的大学部的学生。
是。
就是会去实作。就是到国中或国小的课堂上。就带着小朋友去讨论哲学问题。那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谁是在国中端或国小端的老师。你有这个需求，希望说可以找文大哲学的老师跟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来聊哲学。欢迎跟我们系办联络啦。
可以去申请这样子。申请这个服务。
对，就一起在讨论可不可以什么后续的合作的计划。
合作的计划。应该就是在北部地区嘛，就是台北的学校。
是。
比较方便。
就是北部比较方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系上的老师啦，就包括我自己有一个哲学组织叫台湾高中哲学教育推广学会。
是。
那我们系上的老师，我陈新白老师、陈梦溪老师，我们都是会员。那所以我们也长期在做这样的哲学推广工作。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办一些向公众开放的讲座。那我们也会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会放在网络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其实可以到网站上面去找，你可以 Google 台湾高中哲学教育推广学会，或者是脸书也有，我们有自己的粉丝的专页。有相关的活动以及相关的影片，我们都会立刻放在我们的网页上，提供给各位。那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其实北中南都有啦。那各位如果最近看的话，很多我们会办在高雄哦。虽然我们在台北教书，可是我们办的活动是全台湾到处跑。
好的，那各位听众把握机会咯，就是多关注一下台湾高中哲学教育推广协会办的一些活动，还有可以来跟文大这边问问看有关哲学諮商还有儿童哲学的相关的资源，算是非常丰富。觉得文大好像面对大众也做了蛮多的事情。那对于哲学本身的发展啊，就是说文大这边有没有比如说跟其他一些哲学系所或是一些研究单位的系所进行一些交流活动啊，或者是说在对台湾哲学的发展上面有没有一些规划或者是推广的活动或者是计划呢？
是，因为其实哲学界在台湾是非常
小众中的小众。对。
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常常这样开玩笑啊，就文学院、文学院这样的概念，在整个大学体制就是小众。那哲学系我们在文学院里面又是小众中的小众。 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跟其他的系所做连结，
是，
或者我们要彼此串联起来，然后让我们的影响力更能够被大家看到。
嗯，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当然是尽量的，争取跟外界的合作机会。那所以我刚才有讲过几个东西，都是一个我们努力去争取的机会。例如说跟中国那一边的中国哲学界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所以他们也经常会有学者来我们系上来参访。那我们也有很多的研修生就专门来哲学系来修我们的哲学的课程，就在中国哲学领域特别明显，这是第一个。所以如果对中国哲学的这个在两岸啊，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发展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机会。
嗯哼。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跟德国那边也有合作。其实他也很善意的说，很鼓励说，我们有没有学生，有没有学生愿意去那边去交换，他们很乐意。其实前提就是你的语言能力了。如果你会讲德语或者英文不错，那你大家就可以到德国去短期的交换。
嗯。
那我们都很努力的在创造这样的机会。
OK, 那对于台湾哲学，因为台湾哲学算是近几年来我知道蛮多老师在这方面有一些琢磨啦，就是说开始谈有关台湾哲学的这个想法。那不晓得就是文大这边针对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部分呢？
如果讲台湾哲学的话，本身是有很多的可以讨论的面向了。
嗯嗯。
那但是我知道在台湾哲学界，很多人对台湾哲学的定义会有很多争议，就
是
什么叫台湾哲学？那我今天如果是新儒家，算不算台湾哲学？
有。
或者我今天。或者我今天是一个德国人，我在台湾教哲学，我算台湾哲学吗？就会很多的身份的辩论。
对，
所以我们今天用比较宽容的心情去看待台湾哲学这个概念，就是说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做哲学的种种的努力。
嗯嗯嗯。
但是我们给他一个时间的跨度了，就是从过去或者过去百年在台湾土地里面，我们成长出比较有特色的哲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新儒学当然，新儒家当然是其中之一。因为新儒家的重镇其实在台湾嘛。
嗯嗯。
那如果从这个定义的角度来讲，我们系上研究儒家的老师也都乐观其成。
是。
对台湾哲学的发展他们也都非常乐观其成。
嗯哼嗯哼。
那另外呢，但是我们并没有以整个科系的去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是个别的零星的参与了。
嗯, 嗯。
那另外我自己就是我有参加台湾哲学馆的推动小组啦。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文化部的预算能够慢慢就像类似像台湾文学馆这样的机构有一天也成立一个台湾哲学馆的机构，那我这几年也有在参与这个推动工作。
嗯，
所以我们整个系呢对台湾哲学的发展应该是比较正面比较乐观的，但并没有一个整个系的一个明显的规划，就是我们在推动台湾哲学并没有这样的。
嗯嗯嗯 OK, 了解。接下来这个我们算是一点闲聊好了，就是说对于台湾哲学生态圈这方面，不知道老师这边能不能也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哲学系念哲学系不知道要干嘛，或者是说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科系，可是其实我们作为念哲学的人，我们只是会觉得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嘛，在做很多事情上面哲学的能力或是一些哲学的素养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不管是在找工作啊或是人生规划上面啊，应该是多多我们相信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怎么样去，不管是就是哲学的这个哲学界里面，我们自己对内还有对外在一个态度上，或者是说怎么样去，你说鼓舞士气也好啦，对，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些质疑，哲学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那我们怎么样来定位我们的一个角色？
这真是个大问题，但是每个人都会这样问哲学系研究者这些那我们读哲学到底要干嘛？ OK, 我觉得会可能可以有几个不同层次的回答啦。如果今天如果不是做一个哲学专业的研究者，如果说我今天只是拿一个大学学位的话，那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哲学的命运，就是哲学的哲学界的命运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你只是思考你怎么从哲学得到你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当然不是我是从英美的哲学家的角度得到的概念。
嗯，
其实哲学也是在做工程嘛。
嗯， 嗯，
就我们的工程，我们的 engineering 是概念工程 ，OK？ 你今天如果是个机械工程师，你今天在设计一个机械 ，OK？ 你要掌握力学的基本原理，你知道怎么做东西出来。
嗯哼。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不只是靠机器，
嗯，
我们这时候是靠语言在做支撑。这个社会的很多运作是透过语言作为媒介，
嗯，
但是很多人对语言的使用并没有这样的敏感度，
嗯哼。
以至于我们在讨论很多公共政策、公共议题的时候，都会像鬼打架一样，大家完全不会有任何共识。
嗯，
这时候哲学的训练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很清楚的把我们的概念讲清楚。
嗯嗯，
就像在拆解一个机器一样，一个引擎一样，把一个概念把它分析非常透彻。
嗯，
这个好处不只是帮助我们彼此沟通，也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自己的思想。嗯、因为讲白话，就是、如果你今天讲不清楚，代表你根本就想不清楚。
嗯嗯，
你能够讲清楚，跟你想清楚是基本上是同一回事。而哲学的训练就是帮助你想清楚、讲清楚。
嗯嗯，
那这个基本的工作在很多的领域都是很重要。例如说，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就是法律的领域。
嗯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嗯，
而且我们今天我觉得跟法学的训练不一样，就是我们不只在训练对法律的解读或言辞辩论的技术。
嗯，
我觉得很多价值面向的后设的思考，是纯粹有法学训练的人比较欠缺的。
嗯哼，
所以如果今天是在法律科系，他今天对价值层面要思考，他也一定要读哲学。所以法律系的人会读哲学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只是以这个当例子是来说明，哲学如果作为一般的一个学问，对一般人的帮助就在这个地方，就最明确，它就是个概念工程的训练。
嗯。
但是如果今天是回到专业的哲学研究的话，
嗯，
那这个当然就还有很多辩论的地方，就在哲学跟其他的学科领域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帮助。例如说我今天如果研究科学哲学、嗯、对科学家有帮助吗？
嗯，
那可能很多科学家说，诶，我今天在做那么多研究，我根本不管哲学。
嗯，
也有可能。
嗯，
但这种狭隘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改变了啦。
嗯，
就是对于科学哲学、科学理论的重视也越来越多。那最明显的是在很多经验科学的界限，就是很多在我们经验还赶不上的那种领域的研究，例如说对于大脑的研究，对于意识的本质的研究，就是它已经走在你的经验科学的边界，就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经验的材料可以帮助我去理解我今天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这时候哲学思考就很重要，它可以在你的经验的边界之外帮助你往前冲一点点。那我觉得这是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可以扮演上的功能。
嗯哼哼哼。OK， 好，非常谢谢凤伟老师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所以哲学在社会上的角色啦，其实有分层次的，对，就是对一般人而言，还有在学术研究上面啦，在对于一些前沿科学的研究其实是蛮重要的。那比如说像现在我听到比较多，也其实像 AI 的一些研究，不管是在技术层面 AI 的技术层面上面，关于这个语言啊，或者是AI 有没有意识啊，这种问题是刚刚跟凤伟老师讲的那个心理哲学的研究是有关系的。还有在关于 AI 的这个相关的伦理上面，最近也这个是很现实，就是我们已经面临到这个科技上面所带来的一些后续的影响。那在这方面，哲学家其实某程度上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比较多深入的一个分析，跟这个价值内容上面的论述是比较丰富的。那从这些层面来说，哲学都是蛮重要的啦，好不好？
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哲学是可以活到老学到老的东西。
诶，是是是，这倒是。
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啦，我举一个真实例子，就是因为李登辉才过世没几年嘛，
嗯，
那一过世之后，就吴念真导演就有释放出一个影片，他十几年前去李登辉家，在他导演家拍的影片。那李登辉说啊，你要来采访我很好啊，可是大家都一般太常规的采访没什么意思，你来拍我的书房好了。他就跑去拍那个李登辉在桃园的书房。吴念真就问李登辉说啊，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嗯哼。
你的时候我最近在看他讲了三本书啦。
嗯。
但我那时候听觉得很有意思，他讲第三本书就是我在那时候他已经90岁了，我说我现在在看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
哇。
就是他的90岁他在看。
那
就他觉得到他这个年纪真的有意义不是哲学问题。
嗯，
已经不是他，因为他是农业学者嘛。
对，
他不会再去读农业经济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不九十岁的人已经不会觉得那是最重要，他反而觉得存在的问题是最重要。这种问题是到你进棺材之前都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觉得这个也另外一个这个社会被忽略的功能，就是它可以陪伴人一辈子的学问。
嗯嗯，
很多学问没办法。
嗯。这个观点真是太好了，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在面对一般大众在推广哲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蛮常讲一句话，就是总有一天等到你，就是你终究会有一些哲学上面的问题，然后会需要这个哲学专业者的一些协助来帮助你思考一些你认为是很重要的然后有意义的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不知道凤伟老师这边还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补充，关于文大或是关于这个哲学或是哲学推广方面，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我觉得哲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嗯，
所以我今天不只是想说替文大打广告，而是替哲学打广告，或者可以这么说了，就是。那其实哲学的材料跟资源现在在网络上到处都有。
嗯，
那我会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打开自己的心胸，那去接受不同的材料，但重点是要慎选材料，因为哲学里面大概可能有七八成都是骗人的东西，所以还是走名门正派，就是有学院体制在后面做支撑的哲学推广，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OK， 好的，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吴凤伟老师来接受哲学新媒体的采访，那我们今天就先访问到这边咯，谢谢老师。
好，谢谢宪仪，谢谢各位朋友。
解构哲学系，认识哲学就从认识台湾哲学系所开始。